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讲出埃及记，神子民的操练。那么为什么神的子民需要操练？因为我们原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好用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更新，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提醒，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蒙恩的生命。那么当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蒙恩的生命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生命，同时我们还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那么在今天的世界里边，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发生。这个星期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蒙干比亚，那么跟蒙干比亚那边的一个我们去年的上一次的营会，咱们青少年组的英文组的那边呢，我们邀请了蒙干比亚的一位弟兄来作为我们的讲员。那么我也听说他的父亲是个很好的牧师，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到蒙干比亚去拜访他。那么当我们在谈到当现在的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共同有一个感受，就是今天的社会非常使福音难以广传。今天的特别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产生许多就算几十年以前都难以想象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共同感慨的就是，居然现在在讨论同性恋合法的问题，说在几十年以前的时候这个词都不会提的根本不可能去讨论的问题，现在居然很多官方的人都在拿出来讨论这些事情。当然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些不堪入目的事情公然能够搬上电视镜头，公然能够公演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猛然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特别是像美国、澳洲、新西兰、很多欧洲国家，居然也那么迅速的发展成这样的现象。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美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衰败，因为它已经从内部已经腐烂。 那么当我们讨论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猛然间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社会的败坏原来是从教会败坏开始，因为教会失去了他的职责，因为教会不再发光作盐，因为教会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带领，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正面的影响力。当这个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迅速的堕落下去。挪亚的时代正是因为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不再敬畏上帝了，放纵情欲，败坏堕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失去盼望的时候。一个时代的存在，一个时代能不能够朝正面的方向走，关键是这个时代里边有一批人是敬畏上帝的人，是遵守这个神的真理的人，有这样的一批人，这个时代存在他才能够有力量继续存留下去。所以这个当时亚伯拉罕在跟上帝的使者对话，因为上帝的使者要去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去毁灭那个城市，亚伯拉罕说在那个城里边如果有50个义人，你要毁灭那个城市吗？上帝说不，为了50个义人我不毁灭那个城市，也就是说50个义人还能在那个城市里边起到他能够带领那个城市归正，能够发光作盐的那个作用力，那个城的存在还有价值。亚伯拉罕说如果变成40个人呢？上帝说为40个人我也不毁灭那个城。上帝说那个亚伯拉罕说40个人减少一个人剩30个人怎么样呢？上帝说为30个人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上帝啊，你宽容我一下，你再听我说变成20个人怎么样呢？上帝说为20个人我也不毁灭那个城。最后亚伯拉罕说最后只剩下10个了，你要怎么办？上帝说就为那10个人我也不毁灭那城。结果到了最后那个城里边就1个义人，就是剩下罗德了。所以最后神把罗德从那个城拯救出来，其余的人全部毁灭。这个是罗德的时候。那么回到挪亚的时候呢，也是整个那个时代里边值得被上帝拯救出来的只有挪亚和他一家的8口人。其实他一家的8口人，他的儿子他的媳妇怎么样，上帝说因为挪亚是个义人，为了这一个义人我拯救他的全家。所以当一个时代里面，当敬畏上帝的人也转去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个走那条道路的时候，这个时代就要垮下去。当敬畏上帝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能够再正面的影响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所以使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女在任何一个时代里边，我们身上的使命和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发生的作用。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已经来到了西奈的旷野，来到了何烈山，来到了神的山，就是当年神呼召摩西，差摩西去到埃及去，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边拯救出来的，神差遣摩西的那个地方，回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摩西把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地里边带出来，因此摩西好像一个完成使命的钦差大臣，现在要返京复命，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托付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上帝说你慢着啊，你只做完了前边的一半，下边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当摩西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第3节啊，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晓谕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 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那么你看，在这个事情的时候，在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神没有先对摩西有任何的对他个人的讲话啊。这个时候摩西应该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反经复命的这个钦差大臣，往往回来以后要干什么啊？要论功行赏了，对不对啊？这个摩西可能也是踌躇满志啊，这个带领着200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了，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来到耶和华的山上啊，摩西上山了，到耶和华面前了，耶和华对摩西一句评论也没有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摩西说上帝不说哎呀摩西好样啊，这个你真不错啊，这个我托付你的使命，你不辱君命，终于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到我的面前来了，好，我赏你将来怎么怎么怎么样。上帝一句话没说，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的人心里要明白，任何一个要侍奉上帝的人心里也要明白，因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谁啊？是神，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摩西在这个里边，虽然神透过他做了工作，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得利益最大的首先是谁啊？首先是摩西啊。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摩西曾经他也不真正的认识神啊，他并没有看见过神在埃及地所行的实灾是那么样的伟大，他并不知道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原来神可以用云柱火柱在他面前带领他行走啊！原来他不知道他像水一伸掌水就分开了，那不是摩西让他分的，是神让他分的，对不对？摩西和以色列人在那个过程里边是共同经历了神的伟大，使他们能够共同认识上帝，使他们共同建立了对上帝的信心，使他们共同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呢，是吧？所以这个里边摩西的功劳并没有太多的功劳，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共同来经历这个神恩典的过程，使他们在神的面前一同的蒙恩得福气，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摩西并没有问谁为神做什么，神其实为以色列人和为摩西做了同等伟大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夸奖说传道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传道人应该在神面前比在座的各位更加的感恩呢，因为我们是先从神那里得恩典，我们才传下来的啊，我们是第一个得福气的人，弟兄姊妹才是间接第二手的那个材料啊。所以你想好好得福气吗？怎么办？做传道人啊。所以这个这次我出去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觉到做工的人少啊，做工的人少啊，当收的庄稼多，你看到处都是饥渴想要追求真理的人，可是谁来教导他们呢？好可怜啊，就像主耶稣那时候看到那些当时的犹太人说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到处这来听一点，哪来听一点，网上听一点，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好跟他一起，哦，原来明白了是这样的，哎呀真好，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我心里一直在想，下次什么时候你讲了，是吧？为什么你老来听我讲啊？你自己好好读圣经啊，每个人受都有圣经，你头脑比我聪明啊，是吧？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这是真的啊，快快成长，谁被神使用谁首先蒙福啊，谁首先蒙恩得福气。因为当我们被别人来牧养的时候，我们拿的是第二手的，我们牧养别人的时候拿的是第一手的。所以神不必对摩西领赏，因为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工作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奖赏了，不需要在他之外再有任何其他的奖赏。所以刚才唱的这首诗歌里边有一句话，不知道弟兄姊妹也能不能听明白这句话啊？当神拆毁拿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神以自己来代替。也就是说，当来我们以前我们以为我们拥有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可是神把这些东西给你剥夺掉了，给你拆毁了，为的是让你能够得到他自己。 所以保罗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丢弃万事好像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所以神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了，你还要什么？所以摩西在那里他不需要别的奖赏，他只需要一个奖赏，这个神在整个过程当中给他了，就是使摩西能够认识上帝，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这已经是最伟大的奖赏，除此之外不需要再有别的奖赏，别的奖赏可以说都是多余的。然后神还有奖赏，这个奖赏就是你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完成神的使命，你继续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所以神对摩西的讲话里边，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啊，直接告诉他，你告诉以色列人，先回头看看啊，我在埃及人身上都做了一些什么事，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所以这个神做事非常有智慧啊，也非常的严谨。所以当神在讲这句话之前的时候，先给以色列人有不只是三个月，因为他们从出埃及到现在三个月，在出埃及之前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摩西一回去，其实已经在他们中间有埃及的十灾，这个已经对他们有见证了，是吧？所以在这一些过去的经历里边的铺垫之下，神才讲这些话。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咱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里边倒回头来看人类的历史。我跟你讲，就是50年以前，不能说50年以前了，大概60年以前吧，出版的圣经的解经书里边还无法解释启示录和彼得后书里边提到的最后那一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原子弹还没有呢，还没爆炸，是吧？再推回去70-80年以前的时候，以色列复国还是说只是一个意象，啊，这个还不知道以色列是真正能够复国呢，是吧？现在我们都看见，圣经里边的预言，在2000-3000年以前的预言，在今天能够准确的应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神在整个历史的里面，他们以色列人只看到的不过才3-4个月、半年的经历啊，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几千年的神的作为啊，是吧？今天我们可以看看，回过头来看看整个世界的民族，那些敬拜上帝、相信圣经、跟随耶稣曾经教会比较发达的地方，你看那些地方是何等的光明，何等的进步，何等的丰富。你不用说别的，你现在就是看看现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受到基督文化影响的那些地方，连国土都不一样。你看看现在中东那些新闻片，你可以看到吗？那些地方几乎没有绿颜色的，都是灰蒙蒙的。你看看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其实那些地方曾经是非常美好的地方的，那个月牙湾啊，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啊。伊拉克是两河流域最古老丰富的环境，你看看现在伊拉克什么地方，那些车一开过去，后边全是灰尘，山上全是土黄色的，是吧？ 你来到澳洲，你看看，你哪怕你开出去开到沙漠的地方，除非你到了那个 sand desert 那种情况，那个绿色植被都还在那里。那你到欧洲去看看，到美国去看看，到新西兰去看看，那些自然环境都不一样，你呼下空气喝一口水都不一样，是吧？你像中国现在什么样子，是吧？北朝鲜是什么样子，是吧？你看看这些地方，这人的精神面貌、社会的这个政治结构等等这一切的问题，人的整个思想的状况很容易看出来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连人长的模样都不一样，你注意到这个问题吗？你到中东国家去看看那些信仰穆斯林的人，那模样是什么模样？那你看看真正的基督徒的环境里边，那些人的眼神都不一样。那你看看那些烧香拜佛，一天到晚在那烧的时候，你看看那些人的精神状况什么状况？那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我们认为我博大精深的时候，被人家西方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很不服气。啊，这个谁说我们是有病的？ 啊，这个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霍元甲啊，谁说我们是有病的啊？其实你看看那个时候的照片，你看看那中国人穿个棉裤这么高，是吧？拿个布袋一系，都每个人都这样，是吧？那清朝的时候留个大辫，是吧？每个女人出来走路都这样的，是吧？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人不知道多少千多少年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谁发明了中国裹小脚，是吧？不是病态吗？那时候是全国的，不是局部的，是几百上千年，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一个局部。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人裹小脚裹了上千年哦，是吧？摧残我们的女性，你说我们没有病吗？福音传进来了，这些东西废除了，我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今天我们在学习很多先进的东西，其实这些先进的东西都是从哪出来的？是从我们的孔孟思想吗？是从老子，是从释迦牟尼的思想出来的吗？不是的，直接间接的是从圣经里边出来的。所以圣经里边说，我们有这么多伟大的见证，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的头脑难道还要糊涂吗？当年的以色列人比我们单薄多了，他们没有圣经，他们没有多少历史可以看，当然神直接在他们中间做见证，当然也是很厉害，是吧？他们天天吃玛纳，每天看到云柱火柱，当然他们比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也很 exciting， 可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远远比他们当年能够所看到的东西要丰富的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数算上帝的作为，学会观察分析这一切事情背后上帝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熟读圣经，你就能够分析这些问题背后到底神是有什么作为。弟兄姊妹，我一直在强调，不是宗教，是信仰。信仰的第一重要不是虔诚，而是正确。正确的最重要的基础不是我们认为它正确，而是它客观上正确，它必须是客观的，必须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聆听这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呼召我们的上帝，他要向我们讲话了。当年他向以色列人讲话，其实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边带出来，上帝说，你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那些事儿，你们都看见了，然后我把你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以色列人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的神的子民要从世界里边被拯救出来。所以今天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度，一个是世界的国度，君王是谁？哎，魔鬼撒旦。另外一个就是天国或者神的国，君王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人在世界上只分两批的人。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看世界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佛教认为内道外道的人，是吧？拜佛的人内道的，不拜佛的人外道的。这个穆斯林也是这样认为，信真主阿拉的那就是正信的人，不信真主阿拉的就是异教徒啊，异教徒都是应该是灭亡的。所有的人和宗教似乎都在宣称同样的事情，其实宗教只要进入了宗教这个层面里面，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有宽容性的。你知道人为什么一定要宗教吗？啊，人为什么一定要宗教？因为只有宗教才能使人的内心得着恩，这个满足和安定。所以如果你比方当年我们这毛泽东的时候啊，我们说毛泽东是一个哲学思想，你就不会满足，你的内心里边就觉得这个哲学思想它会对吗？所以你必须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一句话顶一万句，他就是真理，绝对的真理，永远的真理，你向他早清晨晚汇报，你不要想了，他都替你想完了， 啊，他一句话顶你一万句，所以你不要想，你他想，所以人只有在这种敬拜的情绪里边，人的内心里边才能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出现了这么多的宗教，但是虽然宗教都这样说，但是如果你都如此信的话，你就是一个迷信，你就是一个笨脑袋。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好好拿来比较一下，在这里边找到真理，一定是唯一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问题是重要的，人说什么东西不重要。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预表着，代表着神的子民要脱离世界的约束，要带来归向上帝。那么这个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其实呢不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是要把属地的这些人带到属天的关系里面去。所以神并不是真的是要使他的子民在地上有一块迦南这块土地，让咱们在 这可以进入安息，其实那不是，那是一个将来我们得救的一个预表。刚才领事的姊妹也说，我们将来要一同承受天上给我们的产业，那才是真的。那以色列人在地上的这一块土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块土地，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几十年就死掉了吗？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拥有在地上这块土地。我们来到澳洲以后，我们就能首先拿到了 PR。这 PR 是什么呢？是 Permanent Resident。 所以哪里有 Permanent Resident， 我们都是 TR， 因为你哪一天住在这里你离开都不知道，是不是？那所以我们或长或短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地方的。所以神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脱离撒旦的权势，不是这个地理上的脱离，而是属灵关系上的脱离，是一个所属关系的脱离。今天我们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上个礼拜我们有八位肢体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们这个上帝把摩西，这个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上帝说如鹰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过来，也就是说凭你们两只脚板走，你根本不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是神自己用他自己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了。今天同样的情况，我们凭自己的努力，我们不可能脱离定罪的地位，进入到神称义永生国度的那个状况里边去，这完全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乃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做成的。那么为要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被定罪的地位，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里边去，那么带来下边说归我。那么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愿不愿意标圣经啊，我的圣经里边，你们如果能看到的话，我的圣经里边画的各种颜色啊，这些颜色呢里边都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啊。比方说这个黄颜色啊，比较显眼的，那是我认为那是比较重要的经文。那么橘黄色的是更加显眼的，那是一般是正面的美好的应许啊，特别需要注意的。绿颜色的一般就是代表一些地理环境啊、时间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蓝颜色的是表示负面的东西，咒诅的话，你要特别小心那些话。神发怒啊，这个神要审判等等那些负面的话啊。所以这样呢，我一看圣经里边神说的哪些话在哪些地方分布，我就比较容易能够分析出来。所以带来归我这四个字上面，我就特别用了橘黄色的。啊，如果再重要的，那就要用更红色的这个颜色把它表达出来。那个在全圣经里边没有几句是用红颜色表达出来的啊。那表示特别警告或者特别最高的应许的经文才是用那种颜色标出来。但是用橘黄色标出来的，就表示已经是很重要的经文了，就是特别带来归我。所以归我这件事情是一个所属关系的确认，我们属于谁非常重要。人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被动存在的生命，你不可以自我独立的存在的。人是必须在有一个全这个群体里边，而且这个群体要有一个所属关系啊，我们属于谁。那么基本上来说，这个世界上大概没大有很少啊，无国籍人士。那有没有呢？有，这些人很可怜啊，没有人保护他们啊，他们不受任何的辖制，也不受任何的保护。那么现在这个比较和平的时代还可以，如果一旦出现什么危机啊冲突的时候，无国籍人士是很糟糕的情况。那么我们来到澳洲，特别是前些年的时候，人比较愿意赶紧加入澳洲国籍。那么加入澳洲国籍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我们属于这个国家了。那么属于这个国家以后呢，我们就受到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的保护。所以这个国籍与民种没有太大的关系，尤其是像澳洲这样的国家，它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是吧？所以你长得什么模样，你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血统，这个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拥有他国家颁布移民部啊，这个代表他的政府颁布给你属于他的那一个印证的证书啊，有他的注册，有他的印证的证书，不管你是任何的这个血统啊，任何的语言文化，他认那个不认别的。那刚才我们在查经班里边也在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他的政府立下的法则，然后你符合他的法则，他承认你了，这时候这个所属关系就确定了啊。前些日子我们看到这个非洲利比亚那边出现了问题啊，各个国家都到那里去撤自己的侨民啊，在这个撤侨民的时候呢，他们都派了专机啊，去把自己的侨民接回来。所以那时候他不是根据你是什么语言、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来确定你是不是他侨民，就看你有没有他那个 passport 啊，有没有他那个证书。你有他那个证书上飞机，没有那个证书上不去。那么那个证书是一个所属关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发现原来所属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那么样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领社会福利，我们在社会上履行各种的义务和职责，我们都要凭那个东西啊。所以那个东西是我们生命所属关系的那一个证据。所以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如同鹰一样，这个翅膀一样背出来了，干什么呢？来归我，属于上帝。下边最后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就好像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嘛，这个就好像我们到他这里来申请 passport 是吧，成为他属于他的国度里边的子民和百姓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再读几处的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当年以色列的蒙召和我们今天的蒙召有什么关系。我们看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找不到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好了。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这你们是指的谁呢？是指的基督徒。说唯有你们，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是各处的相信耶稣基督生命得救的那些人。第一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被拣选的族类的说法和我把你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把你们从世界里边拣选出来了，是拣选的族类。拣选出来干什么呢？是有君尊的祭司 kingship 的 priest 啊，是像有君王荣耀尊贵的地位的 那种祭司的身份，是圣洁的国度，然后说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下边还有一个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使命。现在我们先不讲使命，先讲身份。我们对我们这一个身份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这里介绍了天上敬拜的景象，然后有24位天上的长老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然后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就说了，说你配拿书卷展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这是个你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对吧？耶稣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上如同被杀的羔羊一样，你要因着他的血，因为他的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把人买来了。所以前面我们说被拣选的族类是怎么拣选的，是神在耶稣基督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用他的福音，借着他的牺牲的血，使他牺牲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信心的回应，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拣选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说就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管我们来自于任何地方，我们是已经被他拣选出来的蒙拣选的族类，然后叫他们归于神。所以这个是不是和出埃及记的那个以色列人的说法是一样的，神说我从埃及地把你们拯救出来，特来归我。所以这里说神借着耶稣基督里边用他的血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拯救出来，特来归神，是吧？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概念。然后第十节又说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说，又叫你们成为国民，是天国的子民，属神的子民，然后做祭司归于神。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在地上干什么？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非常遗憾，今天的教会已经在地上很多很多的教会萎缩了，失去了他当有的荣耀尊贵的地位，失去了他祭司的功能，同时也就失去了他执掌王权的权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教会非常软弱，其实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教会，甚至于我包括我个人，我们都在神面前惭愧，我们真的是非常软弱。虽然我自己明白这些道理，原来在这个1341电台做智慧心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态在神面前的祷告就说，主啊，你是我们做祭司，你是真理的本体，你一定能够经得住任何人的批判和考验，你既然把君尊祭司的职分给了我们，而且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就应当有这个把握能够站起来为你教化你的百姓，对吧？所以那时候我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心里边一直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使我不要羞辱了你的荣耀，对吧？你赐给我当讲的话，你赐给我当行的事，你赐给我从天上来的你的智慧，因为我的这个职分不是我的，是你给我们的。所以那几年的节目做下来，我真的是知道那是真理。可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认识的还非常的肤浅，我们自己的生命还非常的软弱，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还在这些事情上很糊涂，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世俗宗教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为了得点好处，属世界的好处， 很低级的好处，只想要着那点东西就算了。我们没有工作了，我们来教会了，身体健康有问题了来教会，是吧？可是我们根本没有站在我们自己的蒙召的位分上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上这个问题上来思考问题。下边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全地，这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了啊，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你们要，这个第六节的前边应该有一个所以啊，这个是中文圣经上没有写，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所以神从这个地上选出一批人出来，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这祭司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处理神和人之间的那些事物的那个职分的人叫祭司。所以祭司要替百姓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求你饶恕他们。然后他要在上帝面前领受，主啊，这些人需要什么，求你使用我，把你要在他们中间做的事我来执行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叫做祭司。以色列人是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整体的被蒙召的，但是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失去了他祭司国度的功能，他忘记了他自己的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自己只顾着自己的犹太人在，所以犹太人很自私啊，自己赚钱赚很多钱，然后他们自己去享受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自己弄了一个特别的打扮，戴上一个礼帽，留上一个胡子，自己觉得自己很超越。你发现以色列人很少出来传福音，很少把他们的这个从摩西那里领受到的那些真理去这个传讲给周围的民族，他们不做这种事，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高贵，如果传给你们了，你们也高贵了，那我们就不高贵了，所以外邦人都像狗一样的低级，看不起你们，我们才是上帝的子民，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呼召，因为我们属于上帝的，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嘛。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以色列人的蒙召是有使命的，你这个祭司的身份啊，你是属神的国民不错，可是你还有使命呢，不是你自己进天堂就算了，因为全地都是神的，神爱全地上的人，把众人能够认识上帝，带领众人来到上帝面前，这一个使命交给了以色列人呢。这个和我们的教会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蒙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啊。神把这个身份给我们的时候，神把永生国度给我们，把一切的福分在耶稣基督上赐给我们，不仅仅是你自己啊，你要记得你有一个你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所以从今天起，弟兄姊妹要建立这种想法，你出去的时候记得你是一个祭司，你站在别人面前的时候记得你是个祭司，你有责任把上帝的这个福音要讲给他听，你有责任在上帝面前替他来祷告。你看到这个你的邻居，你看到你的周边的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生活的实际上很糊涂，你怎么办？你想到你是祭司哦，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而且上帝把这个在地上执掌王权的这个职分，这个机会已经给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用，也不想用，也不知道用。你要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差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广东人讲话讲不清楚，就是万民做我的馒头，以为光知道吃，是吧？那馒头嘛，是吧？所以我们要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凭什么？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因为很多传道人只讲下半句，只讲去，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赐圣灵给你们施洗，往往不讲第一句，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凭什么去做这种事啊？你没有权柄你怎么做？钦差大臣要出去实行 这个封疆大吏的权柄的时候，他必须有权力啊，他自凭自己做不来的，那是因为他有圣旨在手上，对不对？所以就像摩西一样，上帝做什么事他不感谢你，因为你是奉上帝的旨意做的嘛，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想到，我们在神面前是有权柄要赐给我们的，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的人。可是我们不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我们用了很多人的方法想来传福音，我们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能力，把神的应许放在一边，不会用。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最近也不断思想的一个问题，主啊，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这么软弱？神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你太多相信你自己，不相信我，你太多用你的方法，不想用我的方法，你用你自己头脑的知识，你不愿意依靠圣灵的能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下边说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实在太世俗了，我们实在不够圣洁，我们实在太软弱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对神的亏欠。什么叫圣洁？不是那些哎呀，你们到一边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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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那套衣服，那个叫圣洁，那不叫圣洁。也不是说这个我不做，那个也不做，天天就分别为圣，那叫圣洁，不是这样的。下边说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圣洁的定义就是你实实在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就叫做圣洁。圣洁的标准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的那种人，那种生活方式叫做圣洁，是我们在方向上，在原则上，在位分上，在使命的认知上，各个方面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所给我们所立的约来生活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圣洁。有人说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问题太简单了，只要你愿意听他的话，顺服就行了，神一定向你讲话，神一定让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啊？是因为神的旨意明白了我们也不照着做，所以神不让你明白了，叫你明白有什么用呢？很多人明白了圣经，不是照着圣经去做的，是拿着圣经来骄傲自大，来这个去攻击别人，那你知道圣经的知识有什么用呢？所以神在这里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里有一个实在，也就是说很多人不实在，只把圣经的话拿来当做一种宗教的花头，而不是真正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所以今天的教会，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需要一个很深的反省，然后需要一个深刻的悔改，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所谓的基督徒，我们更应当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我们在神面前对自己的使命这个身份的认知如何？我们想想，我们走出去，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是不是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人，是属神的人，我们和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地位所属关系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原则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什么样？以弗所书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是世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个人心里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已经蒙召的人啊，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啊，我们是有使命的人啊，我们这是有生活原则的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正因为我们走出教堂，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因此我们的身份模糊，使命执行不出来，生活变得一塌糊涂，没有圣洁的见证。这是因为我们在根本的我们的整个这个 对于生命和使命的这个身份和使命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模糊的，对我们使用的权柄也模糊的，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感谢主，因为有摩西这样的人，因为有众先知在神面前这种忠心的服侍，就产生了摩西就把神那里领出来的话就传给了百姓。下边是我们的问题，以色列的百姓我觉得很可爱，虽然他们很软弱，但是他们在神面前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当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这个借着圣经的话所传讲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好像神借着摩西告诉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愿意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行呢？还是我们给自己留下了很多的余地，我们给自己留了很多退路，我们还想要过我们以前在埃及那种的生活？到底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的回应呢？今天我们想一想，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未完成的使命，当世界上出现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直接间接的责任原来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今天很可悲的事情，当同性恋这个在世界上被炒热的时候，许多教会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甚至于也说我们也同情他们，支持他们，这是太可悲的事情。教会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使命为什么要这样都没有搞清楚，我们愧对我们的蒙召，愧对我们的身份，更愧对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还等着将来有一天上天堂，但愿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将来有一天能够去，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是惭愧。所以下面我们有一点时间，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蒙召，虽然有一些人是刚刚上个礼拜才受洗的，一样的，我们蒙的恩召是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反省，想想神奇妙的作为，几千年以来神在普世上留下来的见证，伟大让人无可推诿的见证。想一想我们今天也在福音里边蒙恩了，如果我们不在这里，我们还有其他的出路吗？无神论是出路吗？去拜偶像拜佛是出路吗？还是我们跟随那些假先知去信其他的宗教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造物的主唯一的救赎真理已经传给我们了，已经蒙恩了，我们还像过去那样无知，那样贪婪，只求一点属世的好处吗？主已经把我们的身份讲得很清楚，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招出来，使我们成为属于他天国的子民，把圣洁的法则和重生的生命能够活出圣洁生活的那个基础也给了我们。如果过去我们在这些事情有亏欠，这时候是我们一个反省和认罪悔改的机会，愿我们一同在他面前谦卑悔改，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和使命、生活的法则有清楚的认知，并且能够真实的、诚实的好好的遵行。神必赐福给我们，我们也必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 愿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教会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愿神垂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的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